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创世纪第四章的11到15节，该隐杀了亚伯，这是属灵的征战，该隐成了魔鬼的种子，于是人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属神的，是神的孩子，是受到神的祝福和保护的，一类是属魔鬼的，被魔鬼驱使，要与女人的种子为仇。神诅咒魔鬼的种子，但是也张开怀抱，等待他们放弃自义，回转向神。可惜，在属魔鬼的人中，回转向神的是少数。经上说，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神的面在圣经中是神的同在的另一种说法。圣经告诉我们，是该隐自己选择了走出了神的同在，去了一个叫挪得的地方。挪得是游荡的意思，就是我们常说的北漂里的漂字。该隐是第一个明知道有神，但是却拒绝神，离开神的同在的人。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人，这种明知道神却否认神的做法，在圣经中被称为该隐的道路。犹大叔说，他们有祸了，因为他们走上了该隐的道路，又为了财力闯进巴兰的歧途，并且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接下来圣经记录了该隐的家谱。旧约中的家谱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式的家谱，从亚当一直到耶稣。正式家谱的主要目的是记录耶稣的血脉。另一类家谱就是像该隐这样的旁支的家谱，主要目的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变迁和神做事的逻辑。耶稣的家谱和其他人的家谱分得非常清楚。耶稣的家谱很正式，开头就像第五章一样会写，以下是关于亚当后代的记载，或者像第十章开头那样会写，以下是挪亚的儿子闪、韩、雅弗的谱系。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写的是家谱，而该隐这些人的家谱就会写在正文的记述过程中。所以创世纪第四章写道，该隐和妻子同房，他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给那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马土萨利，马土萨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子，一个名叫亚大，另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居住帐篷牧养牲畜的人的鼻祖。亚巴的兄弟叫做尤巴，尤巴是所有弹琴吹箫的人的鼻祖。喜拉也生了土巴该隐，就是打造各种铜器铁器的匠人。土巴该隐的妹妹是拿玛。这里有个小插曲，有不信主的人问，该隐的老婆是从哪里来的？看，被我抓住了吧。你说圣经是真理，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其实答案很简单，该隐娶了自己的一个亲戚，或者是妹妹，或者是侄女，都有可能。在人类刚起步的时候，神并不禁止近亲结婚，因为亚当和夏娃的基因是完美的。近亲结婚的主要风险是在于隐性有害基因配对之后会显现出来，这是人类历经很多世代发生众多的基因突变之后才出现的问题。所以直到摩西时代，神才禁止以色列人近亲结婚，以免得埃及皇室的病。该隐的老婆并没有出现在圣经中，因为圣经中的家谱跟我们的家谱不一样。我们的家谱主要是为了记录宗族所有的人口和相互之间的关系，生怕落下一个。但圣经中的家谱是为了告诉我们一些道理，有时候是深刻的真理，所以每一个名字都是圣灵精挑细选之后才写进圣经的。读家谱的时候还要注意，中文翻译很有可能会误导。比如在希伯来文中和古希腊文中，不区分父亲、祖父、曾祖父，不管隔了多少代，都是用同一个词。反过来也一样，儿子、孙子、曾孙，不管隔多少代，都是同一个词。比如在马太福音一开始就写道，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如果你看和合本的翻译，上面注明后裔子孙的原文都是儿子，这是因为古希腊文中只有一个词表示直系血缘关系，就是 huio。 英文翻译的时候就直接翻译成 the son of Abraham, the son of David。 旧约也是一样，历代志上写道，便雅悯人有哈希努的曾孙何达威亚的孙子米舒兰的儿子撒路。在原文中，曾孙、孙子、儿子都是同一个词 Ben。 同样的，中文翻译的生这个词在原文中其实是 Viewled， 是得到的意思，得到了一个直系的子孙，可以是一个儿子，也可以是一个孙子，甚至曾孙、玄孙。经文说该隐生了一个儿子叫以诺，以诺的意思是奉献，并不是该隐把孩子奉献给神，而是该隐为孩子造了一座城，也叫做以诺，把城奉献给他的儿子。神让他做游荡的人，流离失所，他偏偏要建一座城来背逆神。但是该隐终究没有建成这座城。以诺的孩子叫以拿，以拿的意思是逃犯或者野驴的意思，这不会是父母给他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人给他起的外号。有些人的特征太显著了，外号比他的名字知道的人更多。他以以拿之名，所以以拿过的是逃犯或者野驴一样的生活。该隐的后代离神越来越远，一代不如一代，越来越悖逆，越来越邪恶。野驴有一个子孙叫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的意思是把上帝挡住，我就是神。米户亚利有一个后代是马土萨利，意思是信主的人不还是一样会死吗？可见这个时候死亡已经降临到人间，很多人都开始死去了。那个时候的人都很长寿，圣经记载亚当活到了900多岁。给马土萨利起名字的人应该是活在人类历史上1到2000年之间的这个时间段。马土萨利有个特别值得一提的后代是拉麦，拉麦应该也是一个外号，因为拉麦的意思是又穷又下贱。拉麦娶了两个老婆，拉麦的一个妻子叫亚大，亚大是装饰品的意思，另一个叫喜拉，喜拉是丑陋和破旧的意思，是不是让我们联想到中文中的破鞋？这是圣经里第一次提到一夫多妻的现象。根据首次提及原则，我们可以从这些人的名字里看到神对一夫多妻的态度。这个拉麦还大言不惭地写了一首诗。拉麦对他的两个妻子说，亚大和喜拉要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聆听我的话。壮年人伤我，我必杀他，青年人损我，我必害他。人若杀该隐，要遭报7倍，人若杀拉麦，必遭报77倍。诗中可以看到拉麦是一个极端自以为意、自我放纵和骄傲的人。之前神说过，人若杀该隐，神会让他遭报7倍。现在拉麦说，人若杀拉麦，拉麦自己会让他遭报77倍。他是一个自大到以为自己的能力比神还要大10倍的人。但是从当时的人叫他又穷又下贱，我们可以想象，他其实是一个很可怜的人。接下来，圣经写到拉麦的后代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中有游牧的，有表演音乐的，有制造铜铁器具的。可圣经在写赛特的后代时，并没有写他们是干什么的。经上写道，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以挪士。这时，人们开始自称耶和华的信徒。赛特的后代称呼自己为耶和华的信徒。那么赛特的后代中有没有游牧的？有没有演奏音乐的？有没有造铜器铁器的？肯定都有。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中他们并没有这样去称呼自己，因为他们的身份是信仰神的人，这是以神为中心的人对自己的称呼。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人介绍自己的时候，首先说出口的往往是他的职业。这个世界问你是干什么的，但我们知道重要的不是你干什么，而是你信什么，你跟随谁。所以我们首先称自己为基督徒， 我们是信仰耶稣的人。我的职业可能是企业家、音乐家、建筑师、商人，但是那不能代表我。最能代表我的是我的信仰。从基督徒三个字，你最能明白我是什么样的人。圣奥古斯都在《上帝之城》里说，人们生活在两个城市里，一个城市里的人把对神的爱放到对自己的爱之上，另一个城市里的人把对自己的爱放到对神的爱之上。我们与赛特一样被神拣选，我们应该与赛特一样有门票可以进上帝之城。创世纪的第五章写的是亚当和赛特这一支的家谱。看到这个家谱，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当时的人真的能活这么久吗？十年前这还是难以置信的事情，近年来人们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让我们知道人的超长寿命不是幻想。事实上，人的寿命跟基因和饮食习惯有非常大的关系。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在总结人的长寿的原因时这样写道，科学家们对90岁和100岁以上的老人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来决定到底是什么让他们长寿。他们发现长寿的人在教育程度、财富和职业方面没有任何共性。他们发现长寿的人的弟兄姐妹和孩子们往往也会长寿，百岁老人的直系亲属很少有在70多岁就有高血压、心脏病、癌症、糖尿病等老年性疾病的。他们中很多人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才会出现这样的症状。我们今天已经发现了一些人类的基因是有助于长寿的，这些基因往往与人的细胞的基本修复功能有关，比如 DNA 修复、染色体的修复、保护细胞不被自由基破坏等功能。还有一些基因与血脂、炎症、心肌和免疫系统相关。我们所发现的长寿人群集中的地区，比如日本的冲绳、希腊的伊卡里亚、意大利的萨丁岛，都是与外界隔绝、基因比较单纯的地区。在2018年6月，权威性的杂志《自然》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人的寿命没有极限。结论是人类的寿命在理论上没有极限，如果有合适的基因和环境，人可以永远不死。2020年1月，科学日报刊登了一篇加州大学与南京大学共同研究的结果，通过微生物工程和基因工程可以把人类的寿命提升到400到500岁。2021年5月，俄罗斯科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研究了544398个人的血液样本，发现可以通过管理人体细胞的衰老几倍的提升人的寿命。如果人类科技有可能把我们的寿命提升到几百岁，想想神的能力。亚当和夏娃的基因代码是神亲自编写的，是完美的，是不得冠心病、高血压或者癌症的。而且在创世纪第一章里，神只让他们吃蔬菜和果实，决定了他们良好的饮食习惯。所以我完全相信在那个时代人们可以活到900多岁。这样去解释长寿比用大洪水去解释要简单、直观和更符合自然历史发展的规律。因为那时候的人非常长寿，所以他们生育众多。从亚当到挪亚的漫长历史时期里，人类可能已经经历了上百代，有人计算人口可能会达到上亿人，但是在第五章的家谱中只记录了10个人的名字。所以圣经中的家谱不是为了全，相反，圣经非常仔细地挑选那些能进入家谱的人，既不会把一代所有的人都写出来，也不会每一代都有代表的人记录下来。人类到了18、9岁就可以生育，在从亚当到挪亚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人可能已经经历了上百代。有人计算过，挪亚时代人类的人口应该已经过亿了，但是圣灵只挑选了10个人记录下来，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圣灵精心挑选的，要说明一个从旧约一直贯穿到新约的真理。第一个人是亚当，亚当是人的意思。第二个是赛特，赛特是被神选中的意思。赛特的一个子孙是以挪士，以挪士 是死亡会到来的意思。在以挪士出生之前，死亡开始来到人间。以挪士有一个后代叫该南，该南是怜悯慈悲的意思。今天我们知道死亡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我们被耶稣提走，否则我们都一定会死去。这观念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灌输给了我们。我还记得我小时候上逻辑课学逻辑推理的时候，教科书上的例题就是所有的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可以推出苏格拉底会死。因此我们可以从容地对待别人的死亡，即使是亲人的死亡。我们虽然悲痛，但是那种悲痛和人类第一次看到死亡的宿命时的悲痛是很不一样的。大家想象一下，当时的人非常长寿，亚当活到900多岁，开枝散叶，几代甚至十几代同堂。当时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族群，人口众多，很可能已经有上百万人。虽然神说过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实必会死，但是这上百万人除了看到亚伯这样死于意外的人之外，一直没有看到过死亡。但是当死亡伴随着年老来到人间的时候，人们突然意识到原来神说的话终将应验。当他们看到人真的会死的时候，而且身边的长者一个一个的死去的时候，我相信那种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注定也会死的感受，一定在人们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撼。所以那时候的人会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以挪士，起名叫死亡必会到来，又起名叫该南，叫怜悯慈悲。这反映出给他们起名字的那个世代的人的内心世界。该南有一个后代叫马勒列，马勒列是从神面前而来的意思。马勒列有一个后代叫做雅列，雅列的意思是从天堂降下来的。雅列有一个后代叫做以诺，以诺是奉献的意思。毫无疑问，从马勒列到以诺都出生在虔诚爱神的家庭。他们的父母给他们起名字叫从神面前来的，从天堂来的，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孩子是神赐给他们的。他们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奉献，因为他们要把孩子奉献给神。以诺是上古非常得神喜爱的人，圣经说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以诺是世界上第一个没有尝过死亡滋味的人，他是被神提上天国的。在后世还有一位叫以利亚的先知也被神提到了天国，这两个是唯一受到神这么大恩典的人。可见以诺是非常合神心意的人。以诺有一个后代叫马土萨拉，马土萨拉的意思是他带来死亡。马土萨拉有一个后代叫拉麦，我们之前讲到过拉麦的意思。该隐的后代中那个娶了两个老婆的人也叫拉麦，是贫困而且卑贱的意思。拉麦有个后代叫挪亚，挪亚是安息宽慰平安的意思。经上写着拉麦给挪亚起名字的时候说，这个孩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马土萨拉和拉麦的名字应该不是父母起的，而是当时的人给他们起的绰号。绰号叫马土萨拉和拉麦的人不会是什么好人，一个走到哪里都带来死亡，另一个穷困而卑下。他们是赛特一族中堕落的代表，因为到了挪亚的时代人已经完全堕落了，就连赛特这一族的大部分的人也已经堕落，成为了魔鬼的种子，走上了该隐的道路。我们从创世纪第五章的十个人的名字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人类命运的变迁，但是当我们把这十个人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却能看到人类的未来。因为这十个人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意思是一个被上帝选中的人，带着对必死的人的怜悯，他从上帝的面前下到人间，把自己奉献，选择死亡，让所有穷苦而低下的人能够得到安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十个人的名字连在一起看是不是似曾相识？原来圣灵在亿万人中选择了这十个人的名字，是隐藏了耶稣，隐藏了福音的信息。 这家谱不但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更是在告诉我们人类的未来，人类会被我们的救主耶稣用他自己的生命拯救。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旧约是隐藏的，但旧约中到处都写着我们的主耶稣。所以耶稣对那些认不出他是弥赛亚的犹太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但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难道还有比这更清楚的见证吗？所以诗篇说，你的话语一解明就发出亮光，使愚人得到启迪。在耶稣复活那日，耶稣在以马忤斯遇到了两个门徒，当时这两个门徒有点垂头丧气，因为他们不理解耶稣为什么会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我想这两个门徒是多么的蒙福，有我们的主耶稣亲自给他们解经，又领他们吃圣餐，让他们的眼睛都明亮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耶稣的名字在希伯来文中是耶稣啊，其中包含着我们的神的名字亚惠。耶稣的名字实实在在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救主的意思，多么美好的名字啊！所以每当我们心里呼唤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在宣告耶和华神会亲自拯救我们，耶和华已经拯救了我们。当我们说起梅西的时候，我们就想起足球，说起贝多芬，我们就想起音乐，说起拿破仑，我们就想起作战。而当我们说起耶稣，我们想到的就是拯救，因为拯救就是耶稣的工作，耶稣所擅长的。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来救人的，他是来救你的，也是来救我的。不管你今天的处境如何，只要你归向耶稣，专注于耶稣，领受耶稣的爱和恩典，他必会救你，必会为你征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早已写下了人类的未来，早已经定下了你的未来，也早已经派下了我们的主耶稣来拯救你。你是被神拣选的孩子，所以你不用担心自己的未来，不用怀疑自己的未来，你的生命必定蒙福，因为你是属神的孩子，是得到耶稣基督救赎的孩子。神必要你成为蒙福的生命，让你的生命充满安息、安慰和平安。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